听得懂，因为听得懂，所以的听得懂是因为我们有类似的经历。主，所以为这缘故，我们真是再一次把今天晚上和礼拜三再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这一次在这个梯次里面所要说的话能说得完全。所以我们主感谢你，现在我们真是把荣耀爱的都要归给你，我们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主，但愿你再一次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主，我们觉得你是在恩待我们，在这寒冷的天气，主啊，特别你也把时间分别出来，就叫我们能在里面蒙恩典。所以主，我们觉得实在你爱我们，实在你顾念我们，实在你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你在借着你的话不断地对我们发出你自己的呼吁，也借着你的话不断地呼召我们，也借着你的话不断地造就我们，更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我们。所以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来看这个大卫的诗，那么这个诗主要是被讲了大卫的史诗跟大卫的历史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一生呢，大体上来说可以分作四个大的阶段，我们几乎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大卫个人来说是大卫的成长，那是14年最早的时候。那第二个阶段是大卫的升高，那么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讲的4件事，那么他登上宝座以后，你看见那是他属灵的高峰，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完成了。什么叫高峰呢？高峰就是说神当时借着亚伯拉罕所要做的，现在终于呢到大卫的时候完成了。所以当你读到所罗门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就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看这不是当时的应许吗？而且呢，明明大卫明明就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说，神给他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你才晓得为什么大卫是东征西讨。那西讨很清楚是指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那如果是东征的话，那么当然最南边是以东，再北边一点是摩亚，然后呢过来再东北边一点就是亚门啊，然后呢等到现在呢要越过就是以色列产业之地，那么就是加德的地方，还有呢流变的这个他的地业，还有呢就是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地业。那么这样的话就到北边就是亚兰了，就明白吗？那亚兰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索巴的亚兰，就是还有呢就大马色的亚兰是在这边，在约旦河这一边。所以如果你把这一边通通收复了，那么很清楚，你现在弟兄姊妹，你看不是从埃及小河，埃及小河是靠近亚玛利人非利士人那一直过来的嘛，然后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神的旨意不是完成了吗？所以一个属灵的高峰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终于做到了。所以这个讲了大卫的升高，那升高大家记得我们今天早晨特别提到4点，我们等一会会再重复一下。那么到第三个，如果从大卫一生来说，就是大卫的失败。大卫的确失败了，他从一个很高的位置就掉到很低的位置，那么慢慢的就看神怎么样恢复他，明白吗？一面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一面神又赦免，不错，赦免之恩，但是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他就落在管教的手里面。意思就是说，今天孩子吃糖，妈妈会赦免他，会饶恕他，偷吃糖，但偷吃糖的结果有一天牙齿不好了，那个是后来一直要继续下去的。所以神的确会赦免我们，我们也的确常常是蒙恩的一般人，但是呢你知道罪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大卫我们看有一段的时间就讲了大卫的失败，可以说大卫就像好像从高的地方摔到很低的地方，然后看神怎么样的恢复他。那么当然经过这些阶段他就写了一些诗，那些诗篇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证明说大卫不是个完全人，清楚不是完全人，但是呢大卫的确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没有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没有肉体，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没有软弱没有失败，都有，明白吗？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合乎神心意的人，他会失败，他不完全。那就是因为他不完全，就被主最后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在他的身上，你看总是有遗憾，在他身上总是有污点。如果一块饼你把它剥开以后，你再把它合起来，那个缝永远是在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就这样，所以大卫他不能骄傲，别人可以骄傲，大卫不能骄傲。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主面前学同样的功课。所以这第三段呢，可以说是大卫的失败。那么大卫的失败最清楚就是他犯了淫乱，但是呢，淫乱只是个罪，这个罪要生罪，结果就谋杀，那么当然不讨神喜悦。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说的确神也赦免他了，但是后来呢，神就借着他的儿子，他最喜欢的儿子，可以说最像他的，在所有这个这以色列人里面，如果讲了一个最英俊的，真的像美男子一样，那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亚沙龙，不是所罗门，这些都不是，都赶不上亚沙龙。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把自己儿子介绍出去，推出去，介绍给全世界，那么我要说，在所有大卫的儿子里面，他最骄傲的、最像他的是亚沙龙，就没有想到神就用亚沙龙来对付他。当时他被扫罗追赶，现在把他亲自的儿子追赶，你看这个多沉重的一个功课。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许多时候你要知道吗，很清楚的，儿子是儿女是我们生的，也是儿女叫我们的心常常被刺透的。那么这个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就有了恢复。那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执着大卫的完全大卫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大卫一生来说是如此。那就是大卫，这是大卫的个人，就是大卫成为君王来说，那么第一段是君王的养成，就是怎么经过14年从受膏到坐在宝座。那第二段呢，第二段应该是说是君王的得胜，君王的得胜。那么第三个呢是讲到君王的苦难，君王的苦难。第四段也是讲到君王的见证，所以如果就着他做王来说是这样。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根据撒母耳记下这样看，从历史看是这样子的。但如果你读这个历代之下，历代之上，你就知道也是讲大卫的故事，但是呢，很明显的只有三段，没有四段。你去读整个的历代之上，你会发现说，圣灵刻意的就把大卫失败那一段、亚沙龙那一段完全一个字都没有提。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这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以很明显大卫所代表是国度。所以第一段呢是国度的预备，第二段是国度的建立，第三段呢是国度的见证。那么这个中间有没有失败呢？没有失败，因为你从国度的角度呢，神的旨意的角度，根据神旨意来说，他看不见那一段啊。所以我想大家记得，这个是我们从旧约里面你看大卫一生能够找出来。那到底跟新约什么关系？我后来就碰到，后来今天就有人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那么今天这个大卫，特别是他升高那一段，特别是当他得胜那一段，不是有四个吗？那和马太福音第16章会不会有关系的？那我说，我想都没有想到，我们先是要读主的话，然后呢，再从新约去解释它，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可以自己到主面前去寻求。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因为马太福音很清楚的，那么讲到主是王，是什么样的王，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大卫怎么样先卑微后升高，所以等到他，所以很自然的，你读到马太福音读到后面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所以应该有一些关系在里面。那么这个呢，最要紧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先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不是从 外面读进去，不是，先是这样读，你看我们现在读诗篇就这样慢慢读的，然后慢慢再整理出来，你看见是原来有一幅图画，那么这个非常清楚的。好，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特别是讲到大卫的升高，讲到升高的时候一共有四点，我想大家记得，比如第一个是宝座，第二是脚凳，第三呢圣殿，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后来约柜是指内容来说的，那么圣殿是指的整体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要建造圣殿，就他没有就因为那个约的缘故，那么结果是大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以可以说第三部分是指的圣殿，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指的他的圣来说，就是指着就大卫得胜，他东征，他最后，那么这个得胜什么意思呢？他所以能够胜过肉体，胜过这些世界，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达到神的旨意。你想想看，现在除了你在迦南美地，就是产业之地，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厚，你每天有读经有祷告，那么这个就是那一部分，对不对？约旦河西的还有约旦河东两个支派部分，但是不要忘记，你每天还要对付肉体呀，还有罪的试探呢，所以你没有达到那个时候，所以只有我们这样才慢慢你才晓得说，哦，我们原来呢是很清楚的。那么因着得胜的缘故，你看在亚兰这个地方，在幼发拉底的地方有一个防营，明白吗？所以敌人不可能从那里再过来了。然后到以东也有个防营，这个防营呢，你看以色列人，你看世界不能从阿拉伯半岛那边再过来，或者从南边再过来了，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终于呢你看见说你就得到了。所以我们要说只有我们都是常常经历主的得胜，那么这个得胜特别指的十字架来说，十字架来说，所以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你看第四点，用新约话来讲应该就是十字架的得胜，只有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肉体，脱离我们的记忆，脱离属灵的假冒，那就是执着这个执着什么呢？就执着腓力士人来说的。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那一面来说你看见一面来说你看见说我们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另一方面我们能做列国的元首，所谓列国的元首就是你能够胜过罪，罪在你脚底下，然后肉体在你脚底下，世界在你脚底下，那这个时候呢你所经历的就是从亚基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以为说就是那么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从这幅图画我想够清楚了，就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东征西讨，最后呢那个版图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最大的版图。那么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那当然是到了高峰了，因为所罗门是太平军，是和平之军，那么大卫呢是征战的王，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他是征战的，但是呢等到复活升天了，那就是那个王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歌中之歌你看是所罗门的歌，那么乃是基督升天以后，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与他联合的人能够唱这个诗歌，当然我们讲的联合都是讲到在复活以后的联合，不会指着主在地上的我们没有关系，你看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罪人，但是讲到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那什么呢？是所罗门的事，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讲的就是第三段，第三段就指的大卫的失败，或者说君王的苦难。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知道就着国度的角度来看，刚刚提的问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欣赏他所写的诗篇。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特别讲到特别讲到什么，讲到宝座。那么讲到宝座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特别提到的那有几首诗篇，我想我们不会再重复它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特别讲到第二段讲到约柜，那么我们也想到这个约柜， 那么那一段呢，我们也提到诗篇二十四篇，还有比方说在历代志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然后第三个阶段讲的立约，那么这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想这个都是有关系。那最后呢讲的征战，那么就是诗篇第六十篇。所以我想把六十篇稍微再看一下，好吧？关于其他的，也许大家需要听听录音带。就今天早上我们讲的，我们一个实验人物，我就再重复了。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神的目的，达到神的旨意，明白吗？因为是肉体拦阻神的旨意，是叫世界叫我们不能够达到神，达到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你看见因着神答应他。哎，他怎么答应他呢？就是说他无论往什么地方去，神都要剪除他的仇敌，而叫他大大有名。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他到了最后在以东设立的防营，那就是从北到南，现在你看约旦河外整条线全部拿下来，明白吗？那就在这个条线里面有摩亚跟亚门，代表肉体，以东代表己，我们的己相。那么然后呢，亚兰代表世界，因为它靠近什么最近呢？靠近这个约法拉底是最近的。然后西边呢有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就是亚玛利人，代表最基础最原始的什么原始的肉体。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进到旷野里面第一个所碰到的仇敌。所以你把这些都征服了以后，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国度就建立了，明白吗？这就是弥赛亚国，就这个弥赛亚国就指着宝座来说了。大卫的宝座有两面，对我一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是神产业的君，那么我们以色列人呢是神的产业，他的 inheritance。 产业的君呢，就是说神让把这个产业交在大卫的手，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明白吗？很清楚。用新约的话来说，叫我们的主呢是什么呢？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指什么？就指着大卫，是指大卫牧人跟羊的关系，那么头跟身体的关系。那么还有呢，这是义人的父的国。那么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是这个国度的王，那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什么？是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国是很特别的国，明白吗？这个国你看见说这个牧羊人跟羊是同样一个境遇的，头跟脚身体是同样一个境遇的，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教会，基督徒教会的元首。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一面来讲就是说约旦河西，就是约旦河东所有神产业那部分，他是产业的君，没有错，这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但讲的十字架呢，那很清楚的，你看见要对付世界亚兰，然后对付肉体就是亚门跟摩亚，然后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就是以东，那么然后对付属灵的假冒是非利士人，那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一部分，如果你能够制服了，你是王，明白吗？今天我们是不是王，除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到底大卫能不能做列国的元首，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读到他的诗篇吗？很清楚的，一面他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他是列国的元首。列国的元首就是说他跟亚兰的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没有生命的关系，明白吗？那个关系是君跟臣的关系，就是现在你完全服在我底下了，所以我们对罪的关系很清楚，对世界的关系很清楚，你要他服你就完了，你跟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你跟世界没有什么生命的连结，很清楚的，你跟世界没有什么这个各方面的瓜葛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两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讲到弥赛亚国，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主怎样掌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回过头你能够明白什么呢？你能明白什么？你就能明白这个 这个以西布所书所说的神就让他就是让他就是用圣殿能力把他升到至高。